位好，今天是2025年4月21日。法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庆祝了复活节。400多年以来，同属基督教的东正教和天主教一直采用不同的技术方式来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因此各自的复活节往往不落在同一时间。但今年不同往常，两大教会罕见的在同一周末庆祝基督的复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和东正教大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等在内的多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表示希望能够将这一共同庆祝的方式永续下去。在这一次神奇的东西方庆祝日期重合的复活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鼓励乌克兰人不要放弃对和平回归的希望。他身穿传统乌克兰刺绣衬衣，站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前表示，我们知道自己在守护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何而战。有关复活节日子的重合，全球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大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提到，东正教和天主教同时庆祝这一设想早在20世纪就有所提及，但由于穿插着不信任和分裂的片段，任何一方都没有妥协去适应对方的庆祝日历。如果得到落实，这将会是两大教会关系的一次真正进展。就此，世界教会理事会在日内瓦发出了一则倡议，建议采用现代天文算法，以耶路撒冷时间为基准来确定复活节的日子。信奉与天主教相同历法的新教教派代表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教宗方济各与巴尔多禄茂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庆祝的重要因素。教宗方济各曾说，两人像兄弟一样交谈，而巴尔多禄茂一世也称方济各为我们的长兄，并表示统一复活节日期是修复历史冲突的重要一步。欧洲新闻网援引未具名的宗教事务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团结。世界教会理事会高层路德宗主教海因里希·贝德福·施特罗姆在柏林郊外的家中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表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做，统一复活节庆祝的日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分裂的世界当中，而全世界的人都渴望更加团结。他认为其他的所有问题，比如日历、时间、月亮和星星等，这些都不是更重要的问题。具体来看，复活节的日期遵循一个规则，那就是每年过了春分，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所以每年的庆祝日期都有所浮动，这是原则。但是1582年格里高利13世对日历进行了改革，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开始使用不同的历法，西方教会开始使用格里高利历，而东方教会则保留了较早的儒略历。美联社还指出，每个教会还各自采用自己的一套计算方法来确定满月和春分的时间，而这些计算方式往往和天文科学上的计算方式并不完全一致。这样一来，结果便是同样都是复活节，但庆祝的日子可能会相差多达一个多月。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天主教和东正教可能连续两年在同一时间庆祝复活节，但也有可能10多年都不出现重合的情况。在住院一个多月之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曾经提到了今年的复活节庆祝。他当时和东正教神父们一同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祷仪式结束之后，他说，我再次呼吁让这次的巧合成为一个标志，呼吁所有基督徒朝着统一的复活节日期迈出果断的一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当时还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基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是在下个星期复活吗？哦，我的基督是上个星期复活的，那这就有点荒谬了。美联社指出，如果说教宗方济各背后的梵蒂冈高度集中化的权威可能让这一倡议具有重大影响力，东正教的大主教巴尔多禄茂的角色更多是象征性的。原因在于数百年来的互不信任，尤其是东方教会对梵蒂冈至高权威的长期戒备心。一位神父对美联社表示，差异是深深根植的，在许多人眼里，罗马天主教会过去寻求统一往往并不真诚，它总是附带条件，更像是在寻求去主导而非真正的和解。 此外，在实际层面，东正教由各国的教会自行管理，而俄罗斯作为东正教信徒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教会和其他大多数的东正教国家教会之间的沟通，因为乌克兰战争和教会的其他一些问题，存在着重大分歧。今年的复活节，普京宣布进行了短暂的停火，而基辅方面对其宣布的复活节停火表示怀疑，称乌克兰军队只会在敌人真正停止敌对行动的情况下做出对等反应。泽连斯基在复活节前夜表示，俄罗斯的袭击仍在继续，尽管强度的确有所减弱。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复活节当天相互指责对方破坏这一停火，双方都称对方发动了数百次打击。泽连斯基表示，要么是普京无法完全控制俄罗斯军队，要么这说明俄罗斯根本没有打算真正采取任何结束战争的举措，只是为了制造有利的舆论。他认为，俄军正在试图制造一种停火的整体假象，而实际上仍然在对乌克兰前线造成损失。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乌克兰在停火期间违反停火协议逾1000次，造成基础设施受损，并导致一些俄罗斯平民死亡，涉及克里米亚和边境地区的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比尔哥罗德州。路透社指出，即使在复活节期间也无法维持真正的停火，这表明特朗普希望促成的持久的和平协议有多么难以实现。特朗普和卢比奥在上个星期五曾经表示说，如果近期没有明确的进展迹象，美国将会退出俄乌和平谈判的努力。乌克兰烈火中的信仰项目专门记录俄罗斯军队对宗教团体犯下的战争罪行。该项目负责人鲁斯兰·哈利科夫对美联社指出，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已有约530座教堂被毁或者受损，至少有25名神职人员被杀害。在今年的复活节期间，许多乌克兰人聚集在受损的教堂院落里庆祝，但是他们仍有顾虑，担心俄军会将大型的聚会作为打击目标，尤其是俄军早已有过类似的行为。就在当前，世界对俄乌两国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达成停火协议的希望正在逐步减弱。美国主导的外交努力迄今并没有实质性突破。事实上，莫斯科把任何协议的前提条件绑定在乌克兰停止反攻、西方国家终止对乌克兰军援之上，而这些都是乌克兰拒绝接受的条件，因为担心这会让俄罗斯获得喘息和增兵的机会。在东正教复活节的致辞当中，泽连斯基谈到了苦难和坚守信仰的挣扎。他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你会发问，上帝啊，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泽连斯基还提到了宗之主日期间苏梅市遭受的惨烈导弹袭击，以及克里维里赫、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奥德萨等城市遭受的轰炸。他表示，当人们无法理解自己遭遇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去转而向内，去寻找答案。他说，某种无形却强大的东西在人们的心中不让他们放弃，指引人们找到光明，免于迷失方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国际纵横专题时间，我们一起来聚焦了俄乌复活节短暂停火之际罕见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复活节共同庆祝。我是倪楠，感谢收听。